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盗贼的祸患历代都有，到明朝末年李自成、张献忠时达到极点。史册所记载的没有像这样残酷的。永乐年间，唐萨尔在山东作乱，此后趁着朝廷空虚而用兵，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叛乱，但都很快被平定。只有明武宗时，流寇蔓延，几乎危及国家，但最终被扫除。崇祯皇帝励精图治，与武宗相比何止天壤之别，却反而失去天下。为什么呢？明朝建立100年来，朝廷的纲纪已经整肃，天下的风俗还未浮薄。孝宗选拔贤能之人，分布朝廷内外，与百姓休养生息10多年，仁政恩泽深厚而人心稳固，元气旺盛而国脉安定。即使武宗昏庸，履行弊政，宦官姓陈，扰乱左右，但国家的根本尚未完全被拔除，宰辅也多是老成持重之人。等到盗贼四起，王琼独自执掌中书，陆完、彭泽分任统帅，委任专一，旁人的干扰极少，因此虽然危险，但没有灭亡。崇祯皇帝继承神宗、熹宗之后，神宗怠惰荒废朝政，熹宗亲近宦官，国家元气耗尽，国脉几乎断绝。假使熹宗在位再延续几年，那么天下在下一世就会灭亡了。崇祯皇帝继位时，陈辽的党争已经形成，百姓的物力已经耗尽，国家的法令已经败坏，边疆的纷扰已经十分严重。崇祯虽然锐意革新，治理力求名实相符，但对于人才的贤与不贤、议论的是与非、政事的得与失、军机的成与败，未能内心明察，不受外界干扰。而且他生性多疑而苛察，好刚强而上义气，苛察则苛刻寡恩，上气则急躁失措。当群盗满山，天下鼎沸之时，而他把持朝政的人不是平庸就是奸佞，剿抚两侧，茫然没有成算。内外大臣补救过失还来不及，人人怀着谋求私利、保全自身之心，言语耿直、切重时弊的人大多被摧折而去。他所任用的统帅事权受到牵制，功过无法抵偿，打一次败仗就杀一员将领，丢一座城池就杀一名官吏，赏罚太明以至于不能罚，控制过严以至于不能控制，加上天灾流行、饥荒接连发生，政事繁多，赋税沉重，外有内讧，内有叛乱。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元气虚弱，毒疮病发，病症已经很危险，而医生好坏混杂，药方寒热护头，病入膏肓，无法救治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所以明朝的灭亡，灭亡于流贼，而它导致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流贼。崇祯不是亡国之君，却遭遇亡国之运，又缺乏救亡之术，只看到他骄劳昏乱，孤立在上17年，而朝廷中听不到张良、陈平那样的谋略，行伍中见不到李光弼、郭子仪那样的将领，最终导致国家倾覆，只得以身殉国，可悲啊。从唐萨尔以下，事情的本末不易尽知，事迹都记载在剿贼诸臣的传中。这里只记载那些导致天下灭亡的人，历李自成、张献忠传。李自成、张献忠。李自成，米脂人，世代居住在怀元堡李记千寨。父亲李守忠没有儿子，在华山祈祷，梦见神告诉他说，把破军心给你做儿子。后来生了李自成。幼年时在县里的大姓艾家放羊，长大后充任银川一族，善于骑马射箭，斗狠无赖，多次犯法。知县燕子兵逮捕他，要将他置于死地，他逃脱后做了屠夫。天启末年，魏忠贤的党羽乔英甲任陕西巡抚，朱同盟任延绥巡抚，贪污渎职不追查盗贼，盗贼从此开始兴起。崇祯元年，陕西大饥荒，延绥缺饷，雇援兵抢劫粥库，白水贼王二、伏谷贼王嘉应、宜川贼王左挂、飞山虎、大红狼等一时同时兴起。有安塞马贼高迎祥的是李自成的舅舅，与鸡鸣王大良聚众响应他们。高迎祥自称闯王，王大良自称大良王。二年春，下诏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，捕捉他们。参政刘英玉击斩王二、王大良，参政洪承畴击破王左挂，贼人稍稍恐惧。恰逢京师戒严，山西巡抚耿如起的秦王兵哗变向西，延绥总兵吴自勉、 甘肃巡抚梅之焕的秦王兵也溃散，与群盗会合。延绥巡抚张梦京愤恨而死，洪承畴代替他，赵元总兵杜文焕督率延绥，雇援兵相击剿贼。三年，王佐挂，王子顺、苗梅等屡战屡败，请求投降。而王家印在延安、庆阳一带劫掠，杨赫招抚他，不听，从神木渡河侵犯山西。这时，陕西所征收的赋税较薪饷、军书、监驾、名目日益增多，官吏趁机作奸，百姓非常困苦。因给侍中刘茂的建议，裁撤驿站，山西、陕西的游民依赖驿站粮饷的，没有饭吃，都跟从了贼人，贼人转而强盛。兵部郎中李继珍上奏说，延安百姓饥荒，将要都成为盗贼，请用库银10万两赈济他们。皇帝不听。而王家印已袭破黄甫川、清水、木瓜三堡，攻陷府谷、河曲，又有神议员不沾泥、可天飞、郝林安、洪君友、点灯子、李老柴、浑天侯、独行郎等贼到处风起，有的劫掠陕西，有的向东进入山西，屠杀攻陷城堡，官兵东西奔击，贼人有的投降，有的战死，刚消灭又兴盛起来。延安贼张献忠也聚众占据18寨，号称八大王。四年，孤山副将曹文照在河曲攻破贼人，王家印逃走。随后又从岳阳突然进犯泽州、潞州，被左右杀死，他的同党共同推举王自用，号紫金梁，为首领。王自用纠集群贼老回回，曹操、八金刚、扫地王、射他天、严正虎、满天星、破甲锥、行红狼、上天老、蝎子快、郭天星、混世王等，以及高迎祥、张献忠，共36营，部众20多万，聚集在山西。李自成于是与侄子李过前去跟从高迎祥，与张献忠等会合，号称闯将，还没有名声。杨赫招抚贼人不成功被逮捕，洪承畴代替杨赫，张福珍代替洪承畴，督率诸将曹文照、杨家谟剿贼，所向克捷，陕西大致平定。而山西贼人声势大盛，在宁乡、石楼、稷山、闻喜、河津一带劫掠。五年，贼人分道四出，接连攻陷大宁、袭州、泽州、寿阳等州县，整个山西震动。于是罢免巡抚宋统英，以徐鼎臣代替他，与宣大总督张宗恒分督诸将。张宗恒督率虎大威、贺仁龙、左良玉等兵8000人驻守平阳，负责平阳、泽州、潞州等41个州县。徐鼎臣督率张英昌、坡西木、艾万年兵7000人驻守汾州，负责汾州、太原、庆州、辽州等38个州县。贼人也转入磨盘山，分众为三路，严正虎占据交城、文水、窥伺太原，邢红狼、上天龙占据吴城、窥伺汾州，王自用、张献忠突袭庆州、武乡，攻陷辽州。六年春，官兵合力进击，王自用恐惧，向原锦衣千事张道俊请求投降，盟约未定，杨和兵袭击他们，贼人愤怒，毁约离去。恰逢总兵官曹文照率领陕西兵到来，协同诸将猛如虎、虎大威、坡西木、艾万年、张英昌等合剿，屡战皆大胜，先后杀死混世王、满天星、机关锁、翻山洞、掌世王、显道神等，攻破王自用、张献忠、老回回、蝎子快、扫地王等贼。此后王自用又被川将邓启射杀，山西三大盗都被击败。当初贼人攻破泽州时，分其部众向南越过太行山，劫掠济源、清化、修武，包围怀庆，官军攻击他们，贼人逃走，别的贼人又闯入西山，在顺德、真定一带大肆劫掠。大明道卢象升力战劫贼，贼人从邢台摩天岭西下，抵达武安，击败总兵左良玉，河北三府几乎被焚劫遍。洛王上书告急，并请求护卫凤阳、四周的陵寝，下诏特派总兵倪宠、王普率领金营兵6000人与诸将并进。贼人听说，想从河内逃往太行山，曹文照拦击他们，不敢前进。在山西战败的贼人也逃到河北会合， 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、曹操、老回回等都到了，金兵紧逼其后，左良玉、汤九州等扼守其前，在清殿、石冈、石坡、牛尾、柳泉、猛虎村连战，屡次击败他们。贼人想逃，被黄河阻挡，非常困窘。贼人向来畏惧曹文照、张道俊，张道俊先前因事获罪被遣戍，曹文照转战陕西、山西、河北，遇贼折大胜，御史又弹劾他交据，调任大同总兵离去。贼人于是假辞起降，监军太监杨进朝相信他们，为他们入奏。恰逢天寒，黄河结冰合拢，贼人突然从毛家寨策马直接渡过。河南诸军没有扼守黄河的，贼人于是接连攻陷渑池、益阳、卢氏三县。河南巡抚玄默率诸将盛兵等待，贼人窜入卢氏山中，由小路直走内乡，劫掠云阳，又分掠南阳、汝宁，进入枣阳、当阳，逼近湖广。巡抚唐辉收兵守境，进犯归州、巴东、夷陵等地，攻破夔州，进攻广元，逼近四川，到处告急。七年春，特设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总督，专门办理贼事，以延绥巡抚陈其余担任，以卢相生辅治云阳。这是因为陈其余在盐水关破贼有威名，而卢相生经历战阵，懂军事。于是陈其余从军州进入，与卢相生并进，军队驻扎乌林关，斩贼数千级。贼人逃向汉南，陈其余认为湖广不足忧，引兵向西攻击。当初贼人从渑池渡河，高迎祥最强，李自成隶属于他。等到进入河南，李自成与侄子李过、杰纳、李谋、于斌、白广恩、李双喜、顾君恩、高杰等自成一军。李过、高杰善战，顾君恩善谋。等到陈其余兵到，张献忠等逃奔商州、洛南，李自成等陷入新安的车厢峡。恰逢大雨两个月，马缺草料多死，弓矢都脱落。李自成用顾君恩的计策贿赂陈其余的左右，假装投降。陈其余轻视贼人，允许了他们，传习诸将按兵不动，不许杀，所过州县为他们准备干粮传送。贼人刚渡过栈道，就大声鼓噪，将所过七州县全部屠杀。而略阳贼数万也来会合，贼势更加嚣张。陈其余被削籍，而李自成的名声开始显著。随后洪承畴代替陈其余，李峤任陕西巡抚，吴申任山西巡抚。大学士温体仁对吴申说，刘贼是选界之急，不必担忧。不久西宁兵变，洪承畴刚受命东进，听说兵变，急忙返回。高迎祥、李自成于是进入巩昌、平凉、临洮、凤翔等府数十州县，击败贺人龙、张天礼的军队，杀死顾元道、陆梦龙，包围陇州四十多天。洪承畴传檄总兵左光先与贺人龙合击，大破贼人。恰逢朝廷也命令河南、湖广、山西、四川四路兵进入陕西，高迎祥、李自成于是窜入终南山。随后东出，攻陷陈州、灵宝、泗水、荥阳。听说左良玉将至，移兵驻扎眉山、秦水之间。部贼攻拔上蔡，焚烧汝宁外城。于是命令洪承畴出关追贼，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攻击，贼人侦察得知。八年正月，在荥阳大会，老回回、曹操、格里衍、左金王、改世王、射他天、恒天王、混十万、过天星、九条龙、顺天王及高迎祥、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商议拒敌，未决定。李自成进言说，一个人尚且奋勇，何况十万之众，官兵无能为力，应当分兵确定所向，成败听凭上天。于是商议格里衍、左金王抵挡川湖兵，恒天王、混十万抵挡陕西兵，曹操、郭天兴扼守黄河上，高迎祥、张献忠及李自成等攻略东方，老回回、九条龙往来策应。陕西兵精锐，再加设他天、改世王所攻破的城邑，子女玉帛平均分配，众人按照李自成的话行事。在此之前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奇害怕贼人南犯，请求加强防卫凤阳陵寝， 没有得到答复。等到高迎祥、张献忠东下，江北兵少，故事霍邱都失守，贼人焚烧寿州，攻陷颍州，知州尹孟敖、州判赵世宽战死，杀死原尚书张鹤鸣。程胜攻陷凤阳，焚烧皇陵，留守蜀正朱国相等都战死。事情上报，皇帝穿素服哭泣，派官员告庙，逮捕漕运都御史杨一鹏，处以弃市，以朱大典代替他，大举征兵讨贼。贼人于是在旗帜上大写古元真龙皇帝，奏乐畅饮。李自成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擅长吹奏的小太监，张献忠不给。李自成发怒，协同高迎祥向西赶往归德，与曹操、郭天兴会合，再入陕西。张献忠独自东下泸州。洪承畴刚赶到汝州，命令各位将领左良玉、汤九州、尤世威、徐来朝、陈永福、邓启、张英昌分别扼守湖广、河南、云阳各个关隘，征召曹文诏担任中军。曹文诏还没到，邓启因为士兵哗变而死。高迎祥、李自成从终南山出来，大肆抢掠富平、宁州。老回回、张献忠、曹操、蝎子快、过天星等贼寇，听说洪承畴出关，先后都逃往陕西，烧杀抢掠西安、平凉、凤翔等府。洪承畴急忙回师援救，分别派各位将领攻击老回回等人，命令副总兵刘成功、艾万年到宁州攻击高迎祥、李自成。艾万年中了埋伏战死，曹文诏大怒，再次出击，也中了埋伏战死。各路贼寇乘胜掠夺土地，火光映照到西安城中。洪承畴在泾阳、三原之间竭力抵御，拼死作战，贼寇不能通过。张献忠、老回回等人从其他道路突然转向朱阳关，守关将领徐来臣的军队溃败，徐来臣战死，尤世威中箭逃跑。于是各路贼寇都出了关，分兵十三营向东进犯，只有高迎祥、李自成留在陕西。这时卢象升已经改任湖广巡抚，总管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湖广各路军队。朝廷下诏命洪承畴督率关中，卢象升督率关外，贼寇也分兵，高迎祥攻略武功、扶风以西地区，李自成攻略富平、固州以东地区。洪承畴派将领追击李自成，取得小胜，追到李泉。贼将高杰与李自成的妻子行事私通，害怕被杀，带着行事前来投降。洪承畴亲自追击李自成，在渭南、临潼大战，李自成大败，向东逃跑。高迎祥也屡次战败，向东翻越华阴南园，翻越山岭，和李自成一起出了朱阳关，与张献忠会合。冬季十一月，各路贼寇逼近文乡，左良玉、祖宽抵御未能取胜，于是攻陷陕州，进兵攻打洛阳。河南巡抚陈璧迁督率左良玉、祖宽援救洛阳，张献忠逃往嵩县、汝州。高迎祥、李自成逃往偃师、巩县，攻略鲁山、叶县，攻陷光州。卢象升在雀山击败了他们。崇祯九年春天，高迎祥、李自成攻打泸州，未能攻克，攻陷寒山、河州，杀死知州黎鸿业以及在家赋闲的御史马如娇等人。又攻打滁州，知州刘大拱、太仆寺卿李觉思坚守，未能攻克。卢象升亲自督率祖宽、罗岱、杨世恩等人前来援救，在朱龙桥交战，贼寇大败，尸体堵塞了河道，水都流不动。向北攻打寿州，原御史方振如坚守。贼寇转向西，进入归德，边将祖大乐击败了他们。贼寇逃往密县、登封，原总兵汤九州战死。贼寇分兵进犯南阳、豫州，陈璧迁援救南阳，卢象升援救豫州，命令祖大乐等人攻击贼寇，几乎杀光了高迎祥、李自成的精锐。贼寇再次分兵进入陕西，高迎祥从云阳、襄阳赶往新安、汉中，李自成从南山经过商州、洛南，逃往延绥，进犯巩昌北部边境。各位将领左光先、曹变蛟击败了他们，李自成逃往环县。不久，官军在罗家山战败，全部损失了士兵马匹武器，总兵关羽冲霄被俘。李自成于是重新振作，进军包围绥德，想要向东渡过黄河，山西的军队挡住了他。 他又向西掠夺米脂，呼唤知县边大寿，说：“这是我的故乡，不要虐待我的父老乡亲。”留下金银，命令修建文庙。将要袭击榆林，黄河水突然上涨，贼寇淹死很多，于是改变路线，从韩城向西进发。这时卢相生以及祖大乐、祖宽等人都入京援救。孙传庭新任陕西巡抚，决心消灭贼寇。秋季七月，在周至抓获高迎祥，押送到京城献俘，处以折刑。于是贼寇同党共同推举李自成为闯王。这个月，李自成进犯接州、徽州，不久从明州、陇州出发，进犯凤翔，渡过渭河。崇祯十年，李自成进犯泾阳、三原。蝎子快、过天星都来会合。孙传庭督率曹变蛟连续作战七天，都取得胜利，蝎子快投降。李自成和郭天星逃往秦州，进入四川，攻陷宁羌，攻破棋盘关，攻陷广元，总兵关侯梁祝战死，于是接连攻陷昭化、建州、梓潼、江油、李雅、青川等州县。建州知州徐尚卿、立木李英俊、昭化知县王石化、郫县主簿张英奇、金堂典史潘孟轲都战死。进兵攻打成都，七天未能攻克，巡抚王维章因躲避贼寇被治罪。崇祯十一年春天，官军在梓潼击败贼寇，李自成逃往白水，粮食吃光。洪承畴、孙传庭在潼关原联合攻击，大败李自成。李自成的士兵全部损失，只与刘宗敏、田建秀等十八人突围，逃窜隐藏到商州洛南的山中。这一年，张献忠投降，李自成的势力更加衰弱。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，孙传庭改任保定总督。孙传庭因病辞职，被逮捕下狱。二人离开后，李自成稍微得到安宁。总理熊文灿正主张招抚，侦查的人有的报告李自成已死，更加放松了戒备。崇祯十二年夏天，张献忠在古城反叛，李自成非常高兴，出来收集部众，部众又大量聚集。陕西总督郑重简发兵包围他们，下令说包围军队一定要留缺口。李自成于是从缺口逃走，突然冲过武关，前去投靠张献忠。张献忠想要图谋杀害他，李自成察觉逃走了。杨嗣昌在夷陵督师，发檄文命令他投降，李自成出言不逊。官军在巴西、渔父等山中包围了李自成，李自成非常困窘，想要上吊自杀，杨子双喜劝说他阻止了。贼将多数出来投降，刘宗敏是蓝田的铁匠，最为骁勇，也想要投降。李自成和他一起走进一座荒废的祠庙，看着刘宗敏叹息说，别人说我应当做天子，何不占卜一下，如果不吉利你就砍下我的头去投降。刘宗敏答应了，占卜三次都是吉利。刘宗敏回去杀了自己的两个妻子，对李自成说，我誓死追随您。军中的壮士听说后，也大多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，愿意跟从。李自成于是烧毁全部辎重，率领轻装骑兵从云阳、均州前往河南。河南大旱，一壶谷子价值一万钱，饥民跟随李自成的有几万人。于是从南阳出发，攻打宜阳，杀死知县唐启泰；攻打永宁，杀死知县武大烈，杀害万安王朱彩卿；攻打偃师，知县徐日泰骂贼而死。这时是崇祯十三年十二月。李自成这个人高颧骨深眼窝，像药鹰一样的眼睛，像黄鼠狼一样的鼻子，声音像豺狼，性情猜忌残忍，每天杀人砍脚剖心作为游戏。他所经过的地方，百姓都坚守堡垒不肯投降。杞县举人李信是逆案中尚书李金白的儿子，曾经拿出粮食赈济饥民，百姓感激他说，李公子救活了我。恰逢绳济红娘子造反，掳走了李信，强行嫁给他。李信逃回来，官府认为他是贼寇，关进监狱。红娘子来救，饥民响应他，一起救出李信。卢氏举人牛金星考核被罢免，私自进入李自成的军队做主谋，偷偷回乡，事情泄露被判处斩首，后来得以减刑免死。这两个人都去投靠李自成，李自成非常高兴，改李信的名字为李炎。牛金星又推荐占卜者宋献策、 身高三尺多，进献谶语说：“十八子，主神器。”李自成非常高兴。李炎于是劝说李自成，夺取天下以人心为根本，请不要杀人，收取天下人心。李自成听从了他，屠杀有所减少，又散发抢掠的财物，赈济饥民，接受粮饷的百姓分不清李炎和李自成，混杂着呼喊：“李公子救活了我。”李炎又编造歌谣说：“淫闯王不纳粮”，让儿童传唱来煽动，跟从李自成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崇祯十四年正月，攻打河南府，有迎宾勾结贼寇，城池于是陷落，福王朱长洵遇害。李自成的士兵接取福王的血，混合鹿肉酱一同品尝，叫做福禄酒。福王世子朱由松光着身子逃跑，李自成发放福王府的金银赈济饥民，于是转移兵力攻打开封。这时张献忠也攻陷了襄阳，杀害襄王朱一鸣。在开封的周王朱公骁听说贼寇到来，急忙拿出库银招募敢死之士，与巡抚都御史高明衡等人固守。李自成攻打了七天七夜，撤军离去，屠杀密县。贼寇首领罗汝才、土寇袁时忠都归顺了李自成。袁时忠的部众有二十万，号称小袁营。罗汝才就是曹操与张献忠一起投降又反叛离去的人。李自成最初是高迎祥的副将，到这时势力非常强大。皇帝任命原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，让他专门对付李自成，另外命令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师。傅宗龙急速进入关中，与巡抚汪乔年调兵，兵已经派光了，于是传习河南大将李国奇，贺人龙的军队隶属于自己，赶紧出关。杨文岳率领虎大威的军队一同到达新蔡，与李自成遭遇。贺人龙的士兵率先逃跑，李国奇、虎大威跟着逃跑，傅宗龙、杨文岳率领清兵修筑营垒固守。夜间杨文岳的军队溃败逃往陈州，傅宗龙与贼寇对峙数日，粮食吃尽，突围逃跑，被俘而死。李自成攻陷叶县，杀死副将刘国能，于是在郾城包围了左良玉。汪乔年接替傅宗龙担任总督，出关驻扎在襄城，李自成用全部精锐攻打他，汪乔年与副将李万庆都战死，李自成割鼻砍脚，折磨了190名生员。于是乘胜攻陷南阳、邓州等14座城，再次包围开封。巡抚高明衡、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，射中李自成的眼睛，炮击致死上天龙等人，李自成更加愤怒。李自成每次攻城不使用古代云梯冲车的方法，专门取用砖石，得到一块砖就回营躺下，厚道的必定斩首。取完砖就挖地道攻城，最初只容一人，渐渐增加到百十人，依次运出土石，每隔三五步留一根土柱，拴上大绳子。地道挖完，万人一起拉绳呼喊，土柱折断，城墙崩塌。高明衡在城墙上挖横道，听到下面有声音，用有毒的污秽之物往下灌，贼寇多被毒死。贼寇于是就在城墙损坏处使用火攻法，在瓮中装满火药，火燃药发，碰到的人立刻粉身碎骨，名叫放蹦。崇祯十五年正月，城墙倒塌了一半，贼寇用放蹦法攻城，数千铁骑奔驰呐喊，等到城墙坍塌就涌入城。这座城原是宋朝的汴都，金朝重修的。城墙厚数丈，土质坚实，火药向外爆炸，贼寇骑兵多数被炸死，李自成惊骇离去，向南攻陷西华，不久屠杀陈州，副使关永杰、知州侯君卓都骂贼而死。归德、睢州、宁陵、太康等数十郡县全部被摧毁。商丘知县梁以章受伤死而复生，全家被杀害。不久再次攻打开封，修筑长围座，持久打算。下诏启用孙传庭为总督，释放原尚书侯寻命他督师，征召左良玉援救开封。左良玉到达朱仙镇，大败，逃往襄阳。各路军队都驻扎在黄河北岸，不敢前进。开封粮食吃光，山东总兵刘泽清也奉命到达。孙传庭知道开封危急，在西安大会诸将，急速出关来救。还没到，高明衡等人商议掘开朱家寨口黄河堤坝淹贼寇，贼寇也掘开马家口黄河堤坝，想要淹城。秋季九月癸未日，天降大雨，两个堤口同时掘开， 声音如雷，洪水冲开北门涌入，从东南门流出，注入涡水。城中百万户都被淹没，得以逃脱的只有周王、王妃、世子以及巡抚按察以下不到两万人。贼寇也被淹死一万多人，于是拔营向西南离去。在此之前，有马首鹰号称老回回，贺一龙号称吉里眼，贺锦号称左金王，刘希尧号称征士王，令养成号称乱世王，都依附李自成，当时号称隔左五营。李自成于是向西迎战孙传庭的军队，在南阳遭遇，孙传庭的军队溃败逃跑，这就是河南人所说的世元之败。这时清兵向南侵扰，京师正在告急，朝廷顾不上再讨伐贼寇。李自成于是收拢各路贼寇，联营500多里，再次屠杀南阳，进军攻打汝宁。总兵虎大威中炮而死，杨文岳被杀。李自成于是胁迫崇王朱由溃让他从军，于是从雀山、信阳、泌阳向襄阳进军。左良玉望风向南逃跑，李自成进入襄阳，分兵攻取所属城池以及德安各州县，都攻下了，再次攻破夷陵、金门州。李自成亲自攻打荆州，湘阴王朱衍金隐遇害，焚烧县陵的墓城，挖毁宫殿。崇祯16年春天攻陷成天，将要挖开县陵，有声音震动山谷，害怕而停止，攻略前山、金山、云梦、黄陂、孝感等州县，都攻下了。先头部队逼近汉阳，左良玉逃往九江，攻打云阳，辅治都御史徐启元和王光恩竭力防守，未能攻克。王光恩是反正的贼寇。李自成自称奉天倡议大元帅，封罗汝才为代天府名威德大将军，他将部队分为标营，统领100队，以及先后左右营，各统领30多队。标营使用白旗黑道，而李自成自己则用白棕大道配营浮图，左营旗帜为白色，右营为红色，前营为黑色，后营为黄色，道的颜色与旗帜一致。五营按顺序昼夜值班，轮流休息，巡逻警戒非常严密，逃跑的人被称为落草，会被处死并肢解。他们招募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子为士兵，每个精兵配备10名负责割草、管理武器和做饭的人。军令禁止私藏白银，经过成议时不得在房屋内居住，除了妻子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，睡觉和起床都用单布帐篷，铠甲用百层棉布制成，箭和炮都射不穿。每个士兵配备3-4匹马，冬天用电褥包裹马蹄，他们剖开人的肚子作为马槽来喂马，马见到人就会像虎豹一样龇牙响咬。军队停下时就出来比赛骑射，称为战队。夜里四更时坐起来吃饭，听候命令。经过高山陡坡时纵马直上，只有黄河令他们畏惧，至于淮河、泗水、金水、渭水，大军就翘起马脚，抱着马鬃，顺着马尾乘风渡过，马蹄堵塞处水流都为之不流。临阵时布设3万骑兵，称为三堵墙，前面的骑兵回头看的，后面的就杀了他。战斗持久不胜时，骑兵假装撤退，引诱官兵，步兵持3万支长枪快速攻击刺杀，骑兵回头反击，没有不大胜的。攻城时迎接投降的人不杀，守城一天则杀1/10，守城两天则杀1/7，守城三天则屠城。杀人时把尸体捆成堆焚烧，称为打量。城即将攻陷时，步兵万人环绕城下，骑兵巡逻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。张献忠虽然极其残忍，也比不上李自成。各营比较所获战利品，马和骡子为上赏，弓矢千重为次赏，布帛又次之，珠玉为下赏。李自成不喜欢酒色，吃粗粮糙米，与部下同甘共苦。罗汝才有几十个妻妾，穿着绫罗绸缎，帐下有几部女乐，生活十分奢侈。李自成曾嘲笑鄙视他。罗汝才的部众有几十万，以山西举人吉归为谋主。李自成善于攻城，罗汝才善于野战，两人相互依赖，如同左右手。李自成攻下宛、邺，攻克梁、宋，兵强势富，有了专权的心思，只是忌惮罗汝才。于是他宴请罗汝才交好的贺一龙，将其捆绑，早晨派20名骑兵在帐中斩杀了罗汝才， 吞并了他所有的部众。李自成在中原地区攻占城池后经常焚烧，等到渡过汉江，他计划以京襄为根据地，改襄阳为襄京，修缮襄王宫殿居住，改禹州为君平府，承天府为阳武州，其他府县也多更改名称。牛金星教他创立官爵名号，大规模设置官职。李自成没有儿子，兄长的儿子李过和七弟高义恭轮流在他左右亲信当权。田建秀、刘宗敏为权将军，李岩、贺锦、刘希尧等为智将军，张奈、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，谷可成、任为荣等为果义将军，共有五营22将。又设置上相、左辅、右弼、六政府侍郎、郎中、从事等官职。重要地方设防御使，府长官称尹，州长官称穆，县长官称令。封崇王朱由溃为襄阳伯，少林王朱在成为枣阳伯，保宁王朱少匹为宣城伯，肃宁王朱树寿为顺义伯。以张国绅为上相，牛金星为左辅，来仪为右弼。张国绅是安定人，曾官至参政。投降后，他献上文祥凤的妻子邓氏来讨好李自成。李自成厌恶他伤害同类，杀了他，并将邓氏送回家。六政府侍郎有石守御上游、江陵萧英坤、招远杨永玉、米脂李振生、江陵邓延忠、西安姚希应，不久以宣城邱之陶替代李振生为兵政府侍郎。其他接受委职的人很多，不一一记载。派高一公、冯雄守卫襄阳，任继光守卫荆州、令养成、牛万才守卫夷陵，王文耀守卫李州，白旺守卫安陆，萧云林守卫荆门，谢应龙守卫汉川，周凤武守卫万禹州。于是河南、湖广、江北的各路贼寇没有不听命的。李自成杀了罗汝才、贺义龙后，又袭击杀了令养成，夺取了守阴的兵权，并在杞县击杀了袁世忠。张献忠正占据武昌，李自成派使者祝贺，并威胁说，老回回已经投降，曹操这些人已被杀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。张献忠非常恐惧，向南进入长沙。这个时候，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大贼寇投降或死亡的几乎殆尽，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，而李自成尤其强大，于是自称兴顺王。他召集牛金星等人商议军队的进攻方向。牛金星请求先取河北，直攻北京。杨永玉请求攻下金陵，切断燕都的粮道。从事顾君恩说，金陵地处下游，事情虽然能成功，但失之缓慢。直攻北京，如果打不胜，退回何处？失之急躁。关中是大王的故乡，山河险固，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力量，应该先攻取它，建立基业，然后攻取三边，借助其兵力攻占山西，再向北京进军，这样进可战退可守，万无一失。李自成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孙传庭在世元战败回到陕西后，大力整顿军队，制造了2万辆火车，招募壮士，由白广恩、高杰率领，打算等贼寇饥饿时攻击。朝廷每天催促出战，他不得已出关，以牛成虎、卢光祖为前锋，从灵宝进入洛阳，高杰为中军，传令白广恩从新安前来会合。河南将领陈永福守卫新滩，四川将领秦义明从商洛出兵，形成犄角之势。前锋在渑池击败贼寇，到达宝丰，又攻下祁城，驻扎在夹县。李自成率领10000骑兵回战，再次大败，几乎被擒。正逢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，粮车无法前进。李自成派轻骑从汝州出发，截断粮道。孙传庭于是将军队分为三路，命令白广恩从大道走，命令高杰清随从小道走去接应粮草，命令陈永福守营。孙传庭出发后，陈永福的士兵也争相出发，无法禁止，于是被贼寇跟踪。到达南阳，孙传庭回军交战，贼寇布下五层阵势，官军攻破了三层。不久，官军稍有退却，火车奔逃，骑兵也大奔，贼寇纵铁骑践踏，孙传庭大败。李自成全军追击，一昼夜奔驰400多里，官军死40000多人，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。孙传庭逃到河北，转而奔向潼关，士气沮丧不振。冬十月， 李自成攻陷潼关，孙传庭战死，于是接连攻破华阴、渭南、化州、商州、临潼，进攻西安。守将王根子打开东门迎接贼寇，李自成抓住秦王朱存书，任命他为全将军，永寿王朱毅同为至将军。巡抚冯世孔以下有十多人死亡，布政使陆之奇等人都投降了。李自成大肆抢掠三天，然后下令禁止，改西安为长安，称西京，赐给顾君恩一部女乐，以奖赏他提出的入关策略，大规模征发百姓，修缮长安城，开辟驰道。李自成每三天亲自到教场检阅射箭，百姓望见黄龙道都伏地高呼万岁。将领白广恩、高汝立、左光先、梁甫先后都投降了。陈永福因为之前射中李自成的眼睛，据守山顶不敢下来，李自成折箭发誓招降他，他也投降了。只有高杰因为偷了李自成的妻子逃到延安，被李过追击，转而向东渡过宜川，断绝葡京渡口据守。李自成的军队所到之处望风披靡，于是他到米脂祭扫祖墓，原先祖墓被官军挖掘，遗骨被焚烧丢弃，他筑土封号，寻访同宗族人，赠给他们金钱和爵位后离去，改延安府为天宝府，米脂为天宝县，清涧为天波府。凤翔不投降，被屠城。起初李自成进入陕西，自称故乡，不许侵扰百姓，但不到一个月就恢复抢掠如故。又因为士大夫必定不会依附自己，于是搜刮所有绅士，拷打勒索金银，死者被埋在一个坑里。榆林原本死守，李过等人不能攻克，李自成大规模发兵攻陷。副使都人、总兵王世国、尤世威等人都宁死不屈而死。乘胜攻取宁夏、屠庆阳，抓住韩王朱旦吉，移兵攻打兰州，甘肃巡抚林日端等人也战死，进而攻陷西宁，于是宿州、山丹、永昌、镇藩、庄浪都投降了，陕西全部归李自成所有。又派贼寇渡过黄河，攻陷平阳，杀死宗室300多人。高杰逃到泽州，皇帝下诏命于英贵总督三边，收拢边兵剿贼，但全陕已经沦陷，于英贵无法进军。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，建越国号为大顺，改元永昌，改名自胜，追尊曾祖以下祖先，加谥号，以李继迁为太祖，摄天佑殿大学士，以牛金星担任，增至六政府尚书，设弘文馆、文御院、建议直指使、从政、统会、上气司、燕马寺、知政使、书写房等官职，以黔州宋启交为吏政尚书，平湖陆之奇为户政尚书，真宁巩玉为礼政尚书，归安张林然为兵政尚书，恢复五等爵位，大封功臣，封侯者刘宗明以下9人，封伯者刘体纯以下72人，封子者30人，封男者55人，制定军制。有马匹扰乱行列的斩首，马匹闯入田苗的斩首，登记步兵40万，骑兵60万，兵政侍郎杨王修为都邑，出横门，到魏桥，金鼓震天，命令弘文馆学士李化林等人起草檄文，持送远近各地，指斥皇帝。这一天，大风霾，黄雾弥漫四方，消息传到朝廷，皇帝大惊，召集群臣商议。大学士李建泰请求督师，皇帝答应了。当时山西自从平阳陷落后，河津、稷山、银河都陷落了，其他府县也多望风投降。二月，李自成渡过黄河，攻破汾州，攻占河曲、晋乐，进攻太原，抓住晋王朱求贵，巡抚蔡瑁德战死，向北攻占新州、代州，宁武总兵周玉吉战死。李自成先派游兵进入故关，向北抢掠大名、真定，他亲自率领众贼寇沿边向东进犯，攻陷大同，巡抚魏景苑、总兵朱三乐战死。李自成杀死代王朱传奇，代藩宗室几乎被杀尽。进犯宣府，总兵江桓营将、巡抚朱之逢战死。于是进犯洋河，由柳沟逼近居庸关，总兵关唐通、太监杜之至营将。三月十三日，焚烧昌平，总兵关李守恒战死。起初，贼寇想侦察京师虚实， 经常暗中派人用车运载贵重货物，再都市贩卖，又让人充当部院各衙门的属吏，探此机密。朝廷有什么谋议，数千里外立刻持报。到达昌平后，兵部派骑兵侦查贼情，贼寇就引诱他们投降，没有一个人回来。贼寇的游骑到达平泽门，京师还不知道。17日，皇帝召见群臣询问，没有人回答，有人哭泣。不久，贼寇还攻九门，门外原先设有三大营，全部投降了贼寇。京师长期缺饷，登城守卫的人很少，于是用内侍补充。内侍专管守城事务，百官不敢过问。18日，贼寇攻城更加紧急，李自成驻扎在张义门外，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坠城进入见皇帝，请求禅位。皇帝大怒，呵斥他下去，下诏亲征。天黑时，太监曹化淳打开张义门，贼寇全部进入。皇帝出宫，登上眉山，望见烽火连天，叹息说，苦了我百姓啊。徘徊了很久，回到乾清宫，命令宋太子何永王、定王到外戚周奎、田弘玉府上用剑砍斩公主，催促皇后自尽。19日丁未，天还没亮，皇城失守，民中召集百官，没有人来。于是再次登上眉山，在衣襟上写下遗诏，用帛在山上亭子里自缢，皇帝于是驾崩。太监王承恩在旁边自缢。李自成头戴毡笠，身穿漂衣，骑着乌帛马进入承天门。伪丞相牛金星、尚书宋启交、御上游侍郎黎志生、张林然等人骑马跟随，登上皇极殿，占据御座，下令大肆搜索帝后，限百官三天内朝见。文臣从范景文、勋戚从刘文炳以下，训诫的有40多人，宫女卫士投河，跟随的有200多人，相房的大相都哀吼流泪。太子投奔周奎家，不得进入，二王也不能藏匿，先后被拥送到贼营，都不屈服，李自成将他们囚禁在宫中。长公主断气后又苏醒，被抬来，李自成命令贼将刘宗敏医治。不久才知道皇帝皇后已经去世，李自成命令用宫门把尸体抬出去，装上柳木棺，放在东华门外，经过的百姓都掩面哭泣。过了三天，到了己酉日，天刚亮，陈国公朱纯臣、大学士魏藻德率领文武百官入朝祝贺，都穿着素服坐在殿前。李自成不出来，众贼争相戏弄侮辱他们，有的捶背，有的脱帽，有的把脚放在他们脖子上，互相嬉笑取乐，百官害怕的伏在地上不敢动。太监王德化斥责众臣说，国家灭亡，君主去世，你们不想着安葬先帝，却在这里。于是哭了起来，内侍几十人也跟着哭，魏藻德等人也哭了。顾君恩把这事告诉李自成，李自成改换了皇帝皇后的妆奁，用上冕服和义宅，还加盖了伟西棚。大学士陈衍劝李自成登基，李自成没有答应，封太子为宋王，释放了刑部和锦衣卫在押的囚犯。李自成在西安时就开始设置官吏，到这时更是全部改变了官制，六部改为六政府，司官改为从事，六科改为建议，13道改为直指使，翰林院改为弘文馆，太仆寺改为夜马寺，巡抚改为节度使，兵备改为防御使，知府、知州、知县改为尹、穆、令。召见朝中官员，李自成朝南坐着，牛金星、刘宗敏、宋启交等人左右杂坐，按顺序点名，分三等授予官职。从四品以下，少詹事梁少阳、杨光光等人没有不接受委命的，三品以上只任用了原侍郎侯巡。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如朱奎、朱纯臣、陈衍、魏藻德等共800多人，被送到刘宗明等人的营中，拷打勒索钱财，甚至烧肉蛇腿，受尽各种酷刑。魏藻德遇到马士奇的家人，哭着说，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，现在求死不得。贼兵又编排保甲，让武家供养一个贼兵，大肆奸淫掳掠，百姓无法忍受，上吊自杀的人接连不断，征收各勋戚大臣的金钱，钱够了就把他们杀掉，焚烧了太庙的神主牌位，把太祖的神主迁到帝王庙。当时贼党已经攻陷保定，李建泰投降，京畿内的府县全部归附。山东、 河南到处设置官吏，所到之处没有人违抗。到了怀帝，巡抚陆振飞派兵抵抗，这才离开。李自成认为真的得到了天命，牛金星率领贼众三次上表劝他登基，于是答应了，命令撰写登基的礼仪，选择吉日。等到李自成登上御座，忽然看见一个白衣人几丈高，手拿宝剑怒视，坐下的龙爪和龙须都动了起来。李自成很害怕，急忙下来。铸造金玺和永昌钱都没有成功。听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起兵，于是谋划回陕西。当初吴三桂奉诏入园，到了山海关，京师陷落，他犹豫不前。李自成劫持了他的父亲吴襄，写信招降他，吴三桂想要投降。到了滦州，听说爱妾陈元被刘宗明抢去，非常愤怒，急忙赶回山海关，袭击打败了贼将。李自成大怒，亲自率领十多万贼兵，带着吴襄在军中向东攻打山海关，另派偏将从一片石越过关外。吴三桂害怕了，向我大清请求投降。4月22日，李自成兵20万在关内列阵，从北山一直延伸到海边。我大清兵对着贼兵列阵，吴三桂处在右翼末尾，率领全部精锐士兵搏战，杀死贼兵几千人，贼兵也奋力战斗，包围圈打开又合上。战斗了很久，我大清兵从吴三桂阵右冲出，冲击贼兵的中间，万马奔腾跳跃，飞剑像雨一样落下，天上刮起大风，沙石飞扬，像冰雹一样击打贼兵。李自成正挟持太子登上高冈观战，知道是我大清兵，急忙策马下冈逃跑。我大清兵追赶了40里，贼众大败溃散，自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，尸横遍野，沟水都染红了。李自成逃到永平，我大清兵追击。吴三桂先头部队到了永平，李自成杀了吴襄，逃回京师。当时牛金星留守，众投降的人去拜见他，行门生礼非常恭敬。牛金星说，谣言正在兴起，各位应该少出门。从此投降的人开始害怕，大多躲藏起来了。李自成回来后，把拷打勒索来的金银和宫中的库存器皿全都融化铸成饼，每个饼值1000斤，大约有几万个饼，用骡车运回西安。29日丙戌日，在武英殿建岳称帝，追尊七代祖先多为帝后，立妻子高氏为皇后。李自成戴上冠冕，排列仪仗，接受朝贺。牛金星代行交天礼。当天晚上焚烧了宫殿和九门城楼。第二天早晨，挟持太子何永王、定王向西逃走，太尉将军左光先、谷可成殿后。5月2日，我大清兵进入京师，下令安抚百姓，为帝后发丧，商议谥号，派将领和吴三桂一起追击李自成。当时福王已经在南京监国，大学士史可法督师讨贼。李自成到了定州，我大清兵追击，与之交战，斩杀了谷可成，左光先伤了脚，贼兵背着他逃跑。李自成向西逃往真定，又调集更多兵众来进攻，我大清兵再次攻击。李自成被刘建射中，伤势很重，向西越过故关，进入山西。适逢我大清兵东返，李自成于是聚集溃散的人马，逃往平阳。李岩是当初劝李自成不杀人以收拢人心的人。到攻陷京师时，他保护义安皇后令其自尽，又唯独对士大夫没有拷打勒索，牛金星等人非常记恨他。定州之败后，河南的州县很多反正归顺，李自成召集众将商议，李岩请求率兵前往。牛金星私下告诉李自成说，李岩雄武有大略，不是能长久居于人下的人。河南是李岩的故乡，如果给他大兵，一定无法控制。18子的谶语，难道不正是李岩吗？于是诬陷他想反叛。李自成让牛金星和李岩饮酒，杀了他，贼众都人心离散。李自成回到西安，又派贼兵攻陷汉中，降服了总兵赵光远，进而攻略保宁。当时张献忠派兵抵抗，才退回。8月，建立祖庙完成，将要前往祭祀，忽然寒战发抖，不能行礼。李自成起初因为李岩的话假行仁义，等到李岩死后又屡次失败，于是更加刚愎自用。伪尚书张地元、耿史然都因为小事触怒而被杀。制作铜墨，官员犯受贿罪就用墨斩杀，百姓偷一只鸡的处死。 陕西人非常恐惧。顺治二年二月，我大清兵攻打潼关，韦伯马士耀率领60万人迎战，战败而死。潼关被攻破，李自成于是放弃西安，从龙驹寨逃往武冈，进入襄阳，又逃往武昌。我大清兵两路追击，接连在邓州、成天、德安、武昌打败他，穷追到贼兵老营，大破贼兵8次。在这个时候，左良玉东下，武昌空无一人。李自成驻扎了50多天，贼众还有50多万，改江夏为瑞福县。不久被我大清兵逼迫，部众很多投降，有的逃散。李自成逃往咸宁、蒲圻，到了通城，窜入九宫山。秋九月，李自成留里过守寨，自己率领20骑在山中抢掠食物，被村民围困，不能逃脱，于是上吊而死。有人说，村民正在筑堡，见贼兵人少，争相上前攻击，人马都陷入泥淖中，李自成被锄头击中脑袋而死。剥下他的衣服，得到龙衣金印，他一只眼睛是瞎的，村民于是大惊，认为这就是李自成。当时我大清兵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，尸体腐烂无法辨认。抓获了李自成的2个叔父韦兆侯、韦湘南侯以及李自成的妻妾2人，金印1枚。又抓获了韦汝侯刘宗敏、韦总兵左光先、韦军师宋献策，于是将李自成的叔父和刘宗敏斩于军中。牛金星、宋启娇等人都逃亡了。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改名为李景，和各位贼帅一起奉高氏向总督何腾蛟投降。当时唐王在闽地即位，赐李景名为赤心，封高氏为忠义夫人，称他们的军队为忠贞营，隶属于何腾蛟麾下。永明王时，李赤心被封为新国侯，不久去世。张献忠是延安卫柳树建人，与李自成同年出生。长大后隶属延绥镇为军卒，犯法应当斩首。主将陈洪范认为他相貌奇特，为他向总兵官王威请求释放，于是逃走。崇祯三年，陕西贼兵大起，王家印占据府谷，攻陷河曲。张献忠率领米脂18寨响应，自称八大王。第二年，王家印死，他的同党王自用又聚集了36营，张献忠和高迎祥、罗汝才、马守英等都成为首领。这年冬天，洪承畴任总督，张献忠和罗汝才都接受招抚。不久又反叛进入山西，和众贼一起焚烧抢掠。不久骚扰河北，又一起渡过黄河。从此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、江北数千里地方都遭受蹂躏。在这个时候，贼军首领率领部众没有统一指挥，遇到官军各自为战，胜了就争相前进，败了就逃窜到山谷中，互相不顾。官军遇到贼兵追杀，也不知道追赶的是哪个贼兵。贼兵有时分开，有时合拢，东西奔突，势力日益强盛。八年，13家贼会在荥阳商议抵抗官军。马守英想要北渡黄河，张献忠嘲笑他，马守英发怒，李自成为他们调解，于是定下计议。张献忠开始与高迎祥一同起兵为贼，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偏将，不敢与张献忠并列。到这时就互相抗衡了，一起向东抢掠，接连攻破河南、江北各县，焚烧了皇陵。不久，高迎祥、李自成向西去，张献忠独自东进，包围泸州、舒城都没有攻下。攻打桐城，攻陷庐江，屠杀朝鲜、无为、前山、太湖、宿松等城，应天巡抚张国维抵御他。张献忠从阴山、霍山逃走，经过麻城，与马守英等合兵进入关中，在凤翔与高迎祥会合。不久又出兵商洛，驻扎灵宝，以等待高迎祥。高迎祥到达后，就合兵再次东进。总兵官左良玉、祖宽攻击他们，张献忠与高迎祥分路逃走。祖宽追击张献忠，在松县和九高山交战，3战都胜，俘获斩杀很多。张献忠愤怒，再次与高迎祥合兵回头再战，又大败。高迎祥不久与李自成进入陕西，而马守英、罗汝才等贼各自盘踞在云阳、商洛山中，不能救援。张献忠也逃入山中。第二年秋天，总督卢象升离职，苗作土任湖广巡抚，不熟悉军事。 于是张献忠从均州，马守英从新野，蝎子快从唐县，一起侵犯襄阳，兵众20,000多。总兵秦义明兵少，不能抵御，湖广震动。张献忠纠合罗汝才、马守英及闯他天等贼，顺流东下，与江北贼贺一龙、贺锦等会合，烽火一直蔓延到淮阳。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、操江都御史黄道直、总兵官杨玉帆分训固守，安驰道副使施可法亲自率兵抵挡贼兵锋芒。贼兵从小路进犯安庆，连营百里，巡抚张国维告急，诏令左良玉、马况、刘良佐合兵救援，于是大破贼兵。贼兵逃往前山的天王谷寨，张国维传檄左良玉搜山，左良玉不应，不久北去。贼兵于是再次出太湖，连接齐、黄，在封家店击败官军，杀死参将成龙、陈余王等40多人。恰逢总兵官牟文寿与刘良佐来援，又打败贼兵。贼兵都逃走，张献忠进入湖广。这时河南、湖广贼兵15家，只有张献忠最狡猾强悍，其次是罗汝才。张献忠曾伪装成官兵想骗取宛城，左良玉恰好赶到，张献忠仓皇逃走，前锋罗带射中了他的额头，左良玉骑马追上，刀刃划到张献忠的脸，他纵马飞驰才得以逃脱。恰逢熊文灿任总理，发布檄文招抚贼兵。闯他天本名刘国能，与张献忠有仇，到熊文灿那里投降。张献忠伤势很重，不能作战，非常恐惧。11年春天，张献忠侦察到陈洪范隶属于熊文灿麾下为总兵，非常高兴，于是派间谍携带重金献给陈洪范，说献忠蒙受您的大恩，得以不死，您难道忘了吗？我愿意率领所部投降以效力。陈洪范也高兴，告诉了熊文灿，接受他的投降。巡按御史林明求分寻到王瑞瞻与左良玉谋划，等张献忠到达时抓捕他，熊文灿不同意。张献忠于是占据古城，请求10万人的粮饷，熊文灿不敢决定。当时群贼都聚集南阳，屠杀抢掠周边州县。熊文灿前往豫州，更大规模地发布檄文招抚贼兵。罗汝才因为战败，向太和山监军太监李继改祈求投降。第二年赦他天、混10万、过天星、关索、王光恩等13家首领先后都投降。陕西总督洪承畴、巡抚孙传庭又大破李自成，李自成逃窜到崤山、函谷关一带山中，朝廷都认为贼兵差不多剿灭干净了。张献忠在古城操练士兵，修制兵器铠甲，有议论的人怀疑他想反叛。皇帝正相信兵部尚书杨嗣昌的话，认为熊文灿能平定贼兵，不再忧虑。下五月，张献忠反叛，杀了知县阮之殿，毁坏古城，攻陷防线，与罗汝才合兵，杀了知县郝景春。13家降贼一时间同时反叛，只有王光恩不服从。张献忠离开防线，左良玉追击他，罗带为前锋，到达罗侯山，罗带中埋伏而死，左良玉大败。杨嗣昌已经拜为大学士，于是自请督师，皇帝非常高兴。10月初一，杨嗣昌到达襄阳，召集众将商议进兵。当时群贼大肆抢掠，贺一龙、贺锦进犯随州、英山、麻城、黄安，与官军相持。罗汝才和郭天兴逃窜潜伏在张、房、新、远一带，张献忠盘踞在湖广、四川边界，将要向西进犯。杨嗣昌看到东边军情稍缓，于是把辎重留在襄阳，挖深壕沟，加固城池，命令左良玉专门绞杀张献忠。崇祯13年闰正月，左良玉在狗平关攻击贼军，张献忠逃跑，官军追到玛瑙山，贼军据山抵抗，左良玉率先登山，贺仁龙、李国齐左右夹击，大败贼军，斩首1300多级，擒获张献忠的妻妾。湖广将领张英元、汪之凤在水右坝追击，击败贼军。四川将领张令、方国安又在岔溪拦截攻击。张献忠逃奔柯家坪，张令追击，败军深入，被包围，张英元、汪之凤援救他，再次击破贼军。张献忠率领1000多骑兵逃窜到新安、归州的山中，形势非常紧迫。起初左良玉进军时 与杨嗣昌的意见不合。张献忠派间谍游说左良玉，左良玉于是包围而不进攻。张献忠因此得以与山民交易盐、柴草、米、酒，收拢溃散的士兵，偃旗息鼓，继续向西逃往白杨山。这时罗汝才和郭天兴从宁昌窥伺大昌、巫山，想要渡江，被官兵扼守阻挡。张献忠到达后就与他们合兵。张献忠虽然屡次战败，气势反而更盛，立马将岸，有不敢前进的就杀了他。贼一军争相拼死战斗，官军退却，贼一军全部渡过江，驻扎在万顷山、归州、巫山，大为震动。不久罗汝才、郭天兴进攻开县不利，罗汝才向东逃去，郭天兴又穿过开县向西，诸将往复追击。张献忠于是率领全部贼军在土地岭攻击楚地兵，副将汪之凤战死，于是攻陷大昌，进军驻扎开县，张令战死，石柱女土司秦良玉也战败。罗汝才又从东边来到，与张献忠转而奔向达州。四川巡抚邵杰春退守涪江，贼军向北攻陷建州，将要进入汉中。总兵官赵光远、贺仁龙守卫阳平关，百丈关险要，贼军不能通过，于是又逃往巴西。涪江的官军溃败，邵杰春被判处死刑。张献忠屠戮绵州，越过成都，攻陷泸州，向北渡江，隐藏于永川，逃往汉州、德阳，进入巴州，又从巴州逃往达州，再次到达开县。在此之前，杨嗣昌听说贼军进入四川，进驻重庆，监军万源吉说，贼军或许向东突围，不可没有防备，应该分中军从小路出梓潼，扼守归路。杨嗣昌不听，打算命令诸将全部赶赴泸州追击贼军。崇祯十四年正月，总兵猛如虎，参将刘世杰在开县的黄陵城追击贼军，贼军回身交战，官军大败，刘世杰及游击郭开等人都战死。张献忠果然向东出击，命令罗汝才抵挡云阳巡抚袁继贤的军队，自己率领轻骑，一日一夜奔驰三百里，在道路上杀死都师使者，夺取军服，骗开襄阳城城门。张献忠捆绑襄王朱一鸣放在堂下，向他劝酒说，我想借你的头，让杨嗣昌因陷落藩王被诛杀，大王你努力喝完这杯酒。于是杀死他，并杀死云乡道张克俭，推官旷约广，又找回他失去的妻妾，又离开攻陷樊城、当阳、夹县，与罗汝才会合，进入光州，残破商城、罗山、西县、信阳、固始，分兵进犯茶山、应城，攻陷随州，打着张良玉的旗帜进入泌阳，再次进攻阴山，没有攻克离开。进攻云阳，守将王光恩奋力作战才解围，又攻下云溪，各路盗贼依附的有上万人，于是向东攻略地盘。张献忠自从玛瑙山战败后，内心畏惧左良玉，等到屡次取胜，有了交色。秋季八月，左良玉在信阳追击他，大败贼军，降服贼众数万人。张献忠大腿受伤，成夜向东奔逃，左良玉紧急追赶。恰逢大雨，江水大涨，道路断绝，官军不能前进，张献忠逃走免死。不久又出现在商城，将要前往阴山，又被副将王允成击败，部众逃散殆尽，随从骑兵只有数十人。这时罗汝才已经先与李自成会合，张献忠于是投奔李自成。李自成用不娶的待遇对待他，张献忠不服从。李自成想杀他，罗汝才劝谏说，留下他，让他扰乱汉南，分散官军兵力。于是暗中给张献忠五百骑兵，让他逃走。张献忠在路上纠集土贼一斗谷、瓦罐子等，部众又兴盛起来，但仍然假装推戴李自成。在此之前，贼营中格里眼、左金王以及贺一龙、贺锦攻陷寒山、朝县、前山诸县，想要向西与张献忠会合，因湖广官兵阻挡不能到达。等到开封被围紧急，都师丁启瑞和左良玉都前往救援开封，张献忠乘机攻陷亳州，进入阴山，霍山山中与格里眼、左金王、贺一龙、贺锦相见，都非常高兴。次年合兵进攻，攻陷舒城、陆安，掳掠百姓，补充军队，攻陷泸州，知府郑吕祥战死。 攻陷无为、庐江，在巢湖训练水师。太监卢九德率总兵官黄德公、刘良佐的军队在嘉山交战，战败，江南大为震动。凤阳总督高斗光、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捕治罪，诏令启用马士英代替高斗光。这年秋季，黄德公、刘良佐在前山大破贼军，张献忠的心腹傅如都逃往淇水、隔离眼，左金王、贺一龙、贺锦向北投奔李自成。不久，张献忠又袭击攻陷太湖，恰逢左良玉躲避李自成向东而下，撤走全部湖广军队跟随自己。张献忠听说后，又袭击攻陷黄梅。崇祯十六年春，接连攻陷广济、齐州、淇水，进入黄州，黄州百姓全部逃跑，于是驱赶妇女铲平城墙，不久杀死他们填平壕沟。麻城人汤志是大姓的奴仆，杀死诸生六十人，献城投降贼军。张献忠改麻城为州，又向西攻陷汉阳，全军从鸭蛋州渡江，攻陷武昌，抓住楚王朱华奎，装入笼子沉入江中，杀尽楚王宗室。登记男子二十岁以下、十五岁以上为兵，其余都杀死。从鹦鹉洲到道士腹，漂浮的尸体遮蔽江面，过了一个月，人体油脂累积厚达几寸，鱼鳖都不能吃。张献忠于是建越称帝，改武昌为天寿府，江夏为上江县，占据楚王府地，铸造西王之宝，委设尚书、都督、巡抚等官，开科取士。因新国州科、陈两姓土官强悍勇猛，招降他们，在黄鹤楼题诗，下令发放楚王府的金银，赈济饥民。齐州、黄州等21州县全部归附。这时李自成在襄阳，听说后既嫉妒又愤怒，写信谴责。左良玉的军队又西上，伪官吏多被擒杀。张献忠恐惧，于是率领全部部众奔向越州、长沙。于是监军道王志、沔阳知州张旷、武昌声援程天一、白云寨常义道三都起兵讨贼，齐州、黄州、汉阳三府都反正。张献忠于是攻陷咸宁、蒲圻，逼近越州。袁州巡抚李乾德、总兵孔锡贵等据守成陵矶抵抗，三战三胜，歼灭其前锋。张献忠大怒，从各路并进，李乾德等支撑不住，都逃走，越州陷落。张献忠想要渡洞亭湖，向神占卜，不吉利，扔掉杯轿并咒骂。将要渡湖时，大风刮起，张献忠发怒，连接上千艘大船，再上妇女焚烧，火光映照水面，夜间如同白昼。骑兵进逼长沙，巡按刘希作护送吉王、惠王逃往衡州，总兵引先民投降，长沙陷落。不久攻破衡州，吉王、惠王、贵王都逃往永州。于是拆毁贵王府的木材，运到长沙建造伪宫殿，而自己追赶三王到永州。刘希作命令中军护卫三王进入广西，自己进入永州死守，呈现被杀害。又攻陷宝庆、常德，发掘原都师杨嗣昌的祖墓，斩其尸体见血。进攻道州，守备沈志旭战死，他女儿再次出战，夺回父亲尸体归还，城池得以保全。于是向东进犯江西，攻陷吉安、袁州、建昌、抚州、永兴、安福、万载、南丰等府县。广东大为震动，南雄、韶州所属成邑的官民全部逃跑。有贼人献计夺取吴越之地，张献忠顾忌左良玉在，不听，决策进入川中。崇祯十七年春，攻陷夔州，到达万县，江水上涨，留住三个月。不久，攻破福州，击败守道刘林长、总兵曾英的军队，进军攻陷佛图关，攻破重庆，瑞王朱常浩遇害。这天，天上无云而有雷，贼人有被震死的。张献忠发怒，发射巨炮与天对抗。于是进军攻陷成都，蜀王朱志树率妃子、夫人以下投井而死，巡抚龙文光被杀。这时我大清兵已经平定京师，李自成逃回西安。南京诸臣尊立福王，任命原大学士王英雄督理四川、湖广军务，兵力弱小，不能讨贼。张献忠于是建越称大西国王，改元大顺。冬十一月庚寅日，即伪魏，以蜀王府为攻， 命名成都为西京，任用汪兆麟为左丞相，阎锡命为右丞相，设置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，王国龄、江鼎镇、龚完进等为尚书，养子孙可望、艾能奇、刘文秀、李定国等多为将军，赐姓张氏，分别攻略各府州县，全部攻陷。保宁、顺庆先前已投降李自成，设置了官吏，张献忠全部驱逐。李自成发兵攻打，不能攻克，于是占据全蜀。只有遵义一郡及黎州土司马京坚持不降。张献忠黄面长身虎汉，人称为黄虎，性格狡猾，嗜杀，一天不杀人就闷闷不乐。假意开科取士，聚集在青阳宫，全部杀死，笔墨堆积成冢，在园中坑杀成都百姓，杀死各位级军士98万人。又派四将军分别屠戮各府县，名为草杀。伪官朝会拜服，呼唤数十只猛犬下殿，猛犬所嗅到的人拉出去斩首，名为天杀。又创生剥皮法，皮未去而先死的，行刑者抵命。将士以杀人多少计公次，共杀男女60000有余。贼将中有不忍心而自缢死的。伪都督张俊用、王明等数十人都因杀人少被剥皮死，并屠灭其家。胁迫川中士大夫接受伪职，叙州布政使隐身，广元给事中吴语因不屈而死。那些接受伪职的后来不久也都被杀，其惨虐无人理，不可禁忌。又用方法移动锦江，使之干涸而挖开，深数丈，埋藏金宝数以亿计，然后掘堤放水，名为水藏，说不要让后人得到。这时曾英、李占春、于大海、王祥、杨展、曹勋等义兵并起，所以张献忠诛杀更加狠毒，川中百姓殆尽，于是图谋窥伺西安。顺治三年，张献忠焚毁成都宫殿庐舍全部，移平城墙，率众出川北，又想要杀进川兵。伪将刘进忠本来统领川兵，听说后率领义军逃走，恰逢我大清兵到达汉中，刘进忠前来投奔，请求做向导。到达延亭边界，大悟。张献忠清晨行军，突然在凤凰坡遇到我兵，中箭坠马，匍匐在柴堆下。于是我兵擒获张献忠出来，斩杀他。川中自从遭受张献忠之乱，各城内的杂树长成拱把，狗吃人肉如同猛兽虎豹，咬死人后就抛弃，不全部吃光。百姓逃入深山中，以草为衣，不食谷物久了，全身都长毛。张献忠被诛杀后，贼党孙可望、艾能奇、刘文秀、李定国等溃散进入川南，杀死曾英、李乾德等，后来都投降于永明王。